大家好，欢迎参加银河固收债市杠杆策略再审视。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银河证券专业投资者客户，未经银河证券和演讲嘉宾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银河证券对违反上述要求的行为主体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我是银河证券的固收首席分析师刘亚坤。那今天呢，我们想要交流讨论的这个主题呢，是债市的杠杆策略再审视，它也是我们传统债市策略实践系列在七成策略、九期策略之后的第三篇。那本次呢，我们想聚焦一个在当前市场环境当中比较实用的话题，就是杠杆策略的适用场景以及适用情况方面的这样一些特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眼下我们说债券市场整体的一个交易结构特征方面的这个情况。我们总结下来呢，就是两点，首先呢就是曲线偏陡，第二点呢是资金便宜。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十年前一年的这个期间利差其实目前处在一个相对的历史上的一个相对高位的这样一个水平，而资金利率呢其实是一个持续低位运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长端有票息，短端低成本的这个组合也是我们说杠杆策略一个相对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利率的绝对水平其实已经很低了，那这会使得过往我们看到的一些传统利差翻倍数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会出现失效。那我们想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杠杆策略还能不能用，怎么用，然后以及有哪些坑需要避开。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啊。首先背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现在聊杠杆策略。简单来看呢，就是当前的环境其实具备三个有利条件。首先呢，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利差的这个安全垫是足够厚的，十年前两年的这个期间利差在高位，而且还在微走扩，这也为我们说借短买长提供了一个正利差的这样一个空间。第二点呢，是资金价格便宜，那央行维持稳健宽松，回购利率也在一个低位运行，融资成本整体是偏低的。那第三点呢，是利率的震荡格局。我们认为中期维度上来看，趋势牛或者深度熊其实都很难明显的出现，那整体我们还是认为波段的这个机会会多于单边的机会。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一个整个债券市场回到一个低利率状态之下的一个新常态，那就是过去依赖历史分数来判断杠杆安全边际的这个方法，在利率持续下行这个环境当中已经部分失效了，那我们需要一个更动态然后更精细的一个评估的框架。其次呢，是观察与分析的维度，我们怎么来针对于当前的这个场景来做杠杆策略的这个分析。那后面我的同事会从三个维度做展开，那我这边呢先简单的点出整体的一个逻辑主线。第一点呢是静态的视角，也就是利差的这个安全垫还是盈利的基石，那核心指标呢仍然是十年前一年的这个期间利差。传统的做法呢是看历史分数，比如说70%以上是安全区间，但是二三年以来我们看到利差绝对水平的持续压缩，然后以及整个的低利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使得单看分位数会有一个失真的状态，所以我们引入了新的修正指标，利差收敛幅度占到中枢的这个比例。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两周之内利差快速收窄到40%以上，就需要警惕策略的这个失效风险了。那第二点呢是动态视角的这个维度，它其实想要衡量的呢是复合策略在不同环境之下的表现。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杠杆它不是一个独立使用的这个策略，它还是需要跟九期跟波段等等策略来做协同的。那我们分别讨论两种场景。首先呢，第一种呢是牛市加九期的这个策略，趋势行情之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杠杆策略更像是趋势行情之下的放大器。那方向对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会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增厚收益增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以及第二个场景之下呢，是震荡式加波段的这样一个特征。那这一段时间杠杆更像一个精细博弈的这个工具，核心呢是顺大势逆小势。以及我们分别看牛市环境之下的场景跟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熊市背景之下的这个震荡对应的一些操作方面的这个建议。那以及针对当前这个环境上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目前利率其实在75到90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75到1.90的这个区间进行震荡，曲线偏陡，资金宽松，整体的判断呢是杠杆可以适度用，但还是要以波段的这个思维来驾驭，而不是简单的做一个短期的持有。那第三点呢，是我们说整个杠杆策略操作的一个关注点，也就是在实操层面上需要盯住什么。我们认为可能具体需要关注三个信号。第一个呢是利差变化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期间利差是不是快速收窄到30%以下，如果是的话，我们认为是需要降杠杆的。那第二个呢是资金边际的这个变化，包括央行的态度是不是有一些微妙的转向，包括我们其实看到央行已经延续地量的这个续作一段时间了，那以及回购利率会不会有一些中枢方面这个抬升。那第三个信号呢是利率方向的这个突破，也就是我们说当前基于这个大背景还是债券市场走一个震荡的这个格局，那如果震荡格局被打破，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中枢的移动，其实都是需要重新评估杠杆倍数的。那以上呢就是我针对于杠杆策略的这个背景分析维度关键要点方面的这个梳理。那后续呢由我的同事周新阳来就各个维度的这个具体的测算，然后历史回测的结果，以及针对于当前组合方面这个实践经验以及建议来做更详细的展开。谢谢大家。接下来有请新阳。新阳。
好的，谢谢孔老师。各位基金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银河证券的固收分析师周新阳。那大家孔老师刚刚把结论和大致的逻辑框架分享过后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也再给大家简单的来展开，然后包括也梳理一下各个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思路。 那我们知道就是刚刚亚坤老师也提到，就23年的四季度以来，其实债券市场整个是进入到了一个整体偏低收益率的这样一个新常态，那包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有一个快速的向下的这样一个收敛，那下行幅度也超过了100 BP。 那所以说我们说一些传统的计算利差的框架，包括杠杆操作的信号包括一些可能收益测算方面逻辑都出现了一些相应的变化，那相应的可能一些投资者在就是运用杠杆策略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些失效或者是回收扩大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其实也从杠杆策略就是相应的原理的这个角度出发，包括也结合到我们回测近10年的一个历史数据的一个结论，那也分场景然后分策略来把整体的这样一个杠杆策略给到一个可落地的一个这个结论。那我们就主要会从四个部分来进行展开，包括我刚刚提到的杠杆策略的一个原理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在静态观察回测近十年的一个情况之下利差的这样安全垫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那再者就是动态的回测过程当中，那不同的场景之下，那复合的这样一个杠杆策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回测的这个收益的回测，那最后就是结合到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给到一个目前杠杆策略比较适用的一个场景的参考。那首先我们还是进入第一个部分，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杠杆策略的目前我们主要关注的一个原理跟应用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说其实杠杆策略是债市场目前还是最常用包括也是最基础的一个策略，那核心逻辑其实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通过来借助一个比较低成本的短期资金来配置收益水平更高的中长期的这样一个债券，那从而能够在一个比较有限的本金一个成本的基础上来放大到整体的一个投资的回报。那这个策略其实我们说能够成立的一个核心的前提就是我们配置的资产端的这个债券的收益率是持续的比负债端的回购融资成本要高的，也就是说我们主要的成立的逻辑就是立在正的一个计算利差的之上的。那在实际的交易当中呢债券市场的杠杆主要还是通过质押式的中回购来实现的，那投资者主要就是把手中的债券作为质押品去银行间进行短期的一个资金的融入，那从而再用融入资金继续的增持债券，不断来进行一个滚动的这个去做的这样一个操作。那这个操作在放大我们说潜在的这样一个收益的同时，那杠杆可能也会同步的放大组合的这样一个利率的风险，包括一些像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等等也好。那所以说杠杆策略更多的就要在监管的上限，包括自身的一个风险承受的能力以及我们说市场利差的这样一个安全垫这几个空间和考量要素之下，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那所以说具体到实操层面，我们简单来讲主要就是四个步骤。第一就是用现金来买入一个用自有的这个资金来买入一个标的的债券，那再者第二步就是把已经持有的债券进行质押来融入资金，那第三步就是用融入资金再次的购买同类型的债券，实现一个滚杠杆的这样一个操作。那最后的话就是在合适的一个时机的判断之下来卖出这个债券来这个归还融入的本金跟利息，然后来解除到杠杆的这样一个操作。那相应的在这样一个滚杠杆或者说这样一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说杠杆策略的收益主要是哪几个方面，那主要就是三个点。一方面就是最简单的票息的收益，也就是持有这个我们买入的这个债券的票面利率的这样一个利息的收益。那第二项就是价差我们低买高卖的这样一个收益。那最后的话就是杠杆放大的这样一个收益，也就是说通过持有一定的杠杆倍数来将票息跟价差的一个波动来进行放大这样一个超额的收益，甚至有可能是超额亏损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是我们说杠杆策略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和运用的方式。那相应的运用当中，我们刚刚也提到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看到相应的就是杠杆策略过程中比较三个比较大的核心的风险。那第一类就是来自于就是底仓的一个标的，那主要的这个来源就是票息跟价差的情况，那更多的就是面临到比如说像利率上行带来一定的这个价格下跌的情况，或者说资金紧张的时候出现一些流动性的这个踩踏的风险。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类就是来自杠杆的这样一个本身的一个操作，那这部分对应的收益其实是杠杆相应的带来放大的收益，但核心的风险更多的可能是面临到比如说像监管政策的调整，那比如说这个监管将杠杆的上限从比如说140%下调到2%的话，那可能机构就要相应的在环境当中被动的降杠杆，那这方面可能会加剧要亏损或者说市场的波动的情况。那第三类我们说主要的风险就来自于融资的成本，那相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资金利率成本的这样一个波动的情况，那更多的就是更多还是要看货币政策的一个相应的变化，那如果说出现一些收紧或者资金面超预期的波动或超预期的紧张的话，那可能资金成本会导致到杠杆部分的这个收益会从盈利转为亏损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是我们说我们给到比较简单的三个风险层面上的这个动态的观察点啊。那再者呢，我们在杠杆策略这样一个原理的基础之上，我们也是回测了近十年的一个静态的表现，那我们也是以实债作为一个比较核心的指标来看这个杠杆策略的核心，也就是利差的这样一个安全垫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可以定量的一个结论上。那首先我们先说我们是主要就是有三个可以观察的核心的指标，那第一个就是杠杆收益，那第一个就是实债减一年期国债的这样一个计算利差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是比较直观的长端的一个资产跟短端的负债成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市场比较明确的指标。那这个其实也就说明如果利差越陡峭的话呢，其实在净息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套息的空间其实是相应更大的。那第二个指标就来源于杠杆策略的一个这个计算利差滚动的存在的一个历史同位数的这样一个表现，那我们主要是核心建立在一个三年的滚动的这样一个窗口，因为我们感觉这一个三年的一个时间窗口基本上是可以覆盖到一整轮比较完整的利率的一个牛熊的一个周期的，那也相应的能够剔除掉一些短期的扰动，来更好的来衡量到一个这个利差安全垫的这样一个安全边界。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相应给到的策略效果这样一个验证的指标， 那也就是杠杆的这样一个超额的收益，那也就是我们假设持有两倍杠杆之下，那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收益的情况，再减去无杠杆的一个持有收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样一个超额收益，那直接的来衡量一下加杠杆的一个增量的情况，那这也是我们判断这样一个静态的策略之下是不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最终的标准。那下面呢，我们回顾到长周期的历史规律，我们给到的这样一个回测的结论。那我们看到就是在传统在24年之前，一个比较传统的框架还是比较有效的。那我们观察到的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在十年期的一年期的信贷利差的这样一个表现回升到85 BP， 那包括是在滚动三年的一个70%分位数以上的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那超额收益的这样一个杠杆的就杠杆的这样一个超额收益的部分会相应的同步的走高，那安全的边际是比较充足的。那这部在这样一个标准之上，那加杠杆再来放大的这个套息收益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有利的这样一个空间。那相应的我们也看到，那包括也从一开始就有提到，从23年10月份开始市场进入了一个收益低位的一个新常态，那相应的我们也看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利差分位的这样一个信号可能会有一定的失效的情况，也就是说其实利差回升到 70% 以上的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那杠杆的超额收益可能也不会出现很明确的同步的抬升的情况。那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方面因为绝对低位的收益率导致静态的一个套息空间被出现就是被压扁，那再者就是利差的这样一个这个改善可能也很难去弥补绝对收益的不足。另外就是这个杠杆策略的收益对于静态利差的依赖度会存在一个被动放大的情况，所以说资金成本如果出现一些小幅的波动，可能就会加大侵蚀收益的这样一个表现。那所以在这样一个这个新常态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对近十年这样一个原有的框架进行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修正。那也就是说在滚动分位数的这样一个衡量标准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新增了利差收敛的这样一个幅度来进行一个双重的约束，那从而来帮助我们识别策略失效的这样一个风险。那我们就是也相应的给出一个比较明确我们看到的可执行的一个这样一个就是预警的这样一个这个分位数啊。那我们看到就是当期限利差在两周之内快速的向三年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用 30% 的这样一个分位数收敛的情况之下，那同时如果当期收敛的幅度占比能够占到前两周利差中枢 40% 及以上的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那杠杆策略失效的风险会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大幅的上升的，那超额收益的这样一个表现大概率会从正转负的这样一个表现。那最典型的验证的区间我们看到就是24年的12月底到25年1月初的这样一个表现，那期限利差是相应的在两周之内快速收窄了26个 BP， 那同样回落到了 30% 分位数以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收敛的幅度是达到前期的中枢的 40% 的这样一个占比，那是直接触发到了杠杆这样一个超额的收益转负的这样一个表现。那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新常态的表现之下呢，我们观察到一个新的结论或者说新的底线，也就是期限利差的表现跌破到30%的分位数，那主要就要开始出现警惕了。那一旦收敛的幅度也就是收敛的 BP 超过之前的一个利差中枢 40%， 那可能就要立即的开始降杠杆的进行一个防御的操作。所以说这是我们看到从综合近十年的一个回测的效果，然后包括近几年的一个新常态的表现之下，进行一个新的杠杆策略的这个操作的时候，那利差的安全垫的一个新的表现的一个结论。那最后呢，我们进入到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部分，那主要就是聚焦到实战的内容。那更多的就是在动态的测算之下，我们看复合的杠杆策略在比较多的这个环境之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收益回测的表现。那我们刚刚最开始也说到，就是杠杆策略本身它是一个这个收益的放大器，那它只有和久期策略和波段策略来进行结合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到相应的稳定的收益。那我们重点在这部分可能会测的就是两类，一类就是久期加杠杆，一类就是这个波段加杠杆。那首先我们还是先看久期加杠杆的这样一个操作，那可能更多的会适用于一个趋势性的行情，那它的核心可能就是趋势性的方向会相对的比波动更重要的这样一个市场表现。那可能更明确的会适用于更明确的战牛或者战熊的行情了。那首先我们还是先说战牛的这样一个环境。那在战牛的环境下，我们主要就是选取到23年的12月份到24年2月份的这样一个三个月左右的这样一个回测的窗口。那这段时间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杠杆策略比较有效的前置条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国债收益率是下行的，然后期限利差的这样一个安全垫是有一个相应的走扣的，然后货币政策相应的资金面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状态的，包括我们看到就是2007是从这个2.02%到1.77%之间有一个比较平稳的下行的操作，那资金面的波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空间的。那所以相应的我们通过持有 1.15 倍杠杆的这样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中枢的杠杆水平，来加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这样十年期的这样一个债券的一个久期的策略的收益来看，我们看到就是杠杆加久期的策略是显著的高于单纯的拉久期的这样一个策略的。那再者就是更高于单纯的持有到期的这样一个策略的。那相应的杠杆收益达到持有到期收益的 5.67 倍这样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相应的是久期策略的一个 1.13 倍的这样一个表现。另外我们也通过逐日买入的一个动态回测来看到，就是杠杆的放大效应其实在中后期的趋势会更突出。那也是我们看到从2月5号到2月27号的这样一个回测表现来看，那收益增厚的效果是更加明显的。那同时我们也提示，就是也要注意持有的这样就是持有杠杆的持有杠杆的周期越短的时候，那杠杆的进攻性也可能会使得收益出现一些不确定性的放大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再者我们再来看九七加杠杆这样一个动态的这个策略之下，熊市环境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那下面呢我们选用的就是25年的7月份到9月份的这样一个回测的窗口。那这部分这段时间这个杠杆策略的前置条件，那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熊市的表现。那期限利差仍然还是走扩的存在，这个杠杆的一个安全垫的情况，那熊陡的曲线是存在的。然后整体的货币环境是相对的偏中性的一个回归中性的这样一个表现。然后相应的话2007的表现基本上就是 1.47 到 1.65 之间，相对平稳，然后6上行的这样一个波动。那相应的回测结果上我们看到其实跟牛市环境下是完全相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相应的就是持有到期的策略会是收益最优的一个策略表现。那其次就是缩短久期的一个无杠杆的策略。那最后才是加了 1.15 倍杠杆的这样一个加久期的策略。那甚至在加久期然后加杠杆的这样策略上是出现了一个亏损的情况。那进一步我们可能就要看在如果加了杠杆的这样一个策略之上，那什么时候在熊市的这样一个表现下是杠杆策略是有效的。那相应的结果我们看到就是如果缩短久期的话，那杠杆倍率是控制在 5.2 倍以下，那策略可能是能够保证一定的正收益的。那如果超过这样一个这个杠杆倍数的阈值的话，那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明确的亏损的区间。那因此我们说在九七加杠杆的这样一个复合的策略的结论上，整体的这个核心的结论跟逻辑就是比较清晰的。那核心的效能就在于把握到利率的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尤其更多的这样一个复合策略就是在战牛的行情中进行一个使用，那更多还是要依托到资金成本的这样一个优势来实现一个收益的放大。那简单的结论，战牛的行情之下，那拉长久期叠加适度的杠杆，比较明确的可以放大相应的趋势性的收益。那债熊的行情下的话，更多的首先要考虑要先缩短久期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其次再考虑是否来严格的压缩到一个杠杆的倍数，会不会就是能不能有效的来避免一个亏损急剧放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是我们说九七加杠杆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性行情下的复合的策略。那再者呢，我们也看在震荡时当中杠杆策略如何来应用。那在震荡时当中，我们更多的可能就是把杠杆策略和波段的策略来进行一个相应的结合，那使得这个复合的工具成为震荡时当中比较精细化的一个博弈的工具。那我们首先我们先说对于震荡式的这样一个回测我们判定的标准是什么。那我们判定标准主要就是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3个 BP 以内窄幅震荡是不是能够超过一周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在这样一个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同样的依然是在牛熊的一个大环境下的震荡式当中来进行分类的回测。那首先我们还是先看战牛的一个背景下的一个就是长周期下的一个震荡式的表现。那我们主要选取就是24年的3月中旬到4月中旬的这样一个时间。那这段时间内其实大趋势或者说拉长时间区间来看，大趋势其实是债券牛市的这样一个表现。那短期内的话，在这段时间内收益率还是围绕在 2.29 左右来进行波动。那最大的波幅就是不到4个 BP, 3.7 BP 的这样一个波动的幅度，然后首周的波动只有1 BP 左右的这样一个幅度，那整体还是比较符合震荡式的这样一个特征的。那相应的我们在这段时间来进行回测的话，那回测的结果主要就是 1.15 倍的杠杆加波段策略收益相对是更高的。那我们以就是5日内卖出为例来看的话，那年化收益甚至能够达到超过 32% 的这样一个这个水平，那是持有到期收益的持有至到期策略收益的13倍左右的这样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超额的收益。那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在5日以内的这样一个快进快出的一个波段收益是其实相应最明显的。那如果相应的拉长持有周期的话，那收益其实是会有一个逐步的收敛的情况的。那这是我们说在震牛的情况之下，波段收益加上杠杆策略的这样一个表现。那相应的我们再来看在债熊的情况之下，同样的震荡式的表现之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那相应的我们选取的就是25年的6月初到7月初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大的趋势就是债熊，那短期收益率是围绕在 1.65 左右来进行波动的。那最大的波幅是相应的也是在3个 BP 左右，然后首周的波动依然是不到1 BP 的这样一个表现。那相应的我们也看到其实回测的结果就是完全不同的。那只有在持有至到期的这样一个策略之下，整体的收益是保持了一个正向的区间，那波段的交易加上杠杆策略的这样一个复合策略基本上都是亏损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依然还是以5日卖出的这样一个时间来对比的话，那无杠杆之下的收益是负的 1.85%, 那如果有 1.15 倍的杠杆放大的话，那收益能够达到负的 2.35, 那杠杆其实是整体放大了一个亏损的表现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也要看如果在震荡市中熊市的震荡市当中使用杠杆策略的话，那在什么前提下能够保证到一些或说捕捉到一些正收益的可能性。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在10日以内的一个超短窗口期，一个快进快出快买快卖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同样的如果有收敛杠杆的前提，那依然还是存在一些捕捉到小额正收益的可能性的。那相应的我们也看到就是5日的滚动的波段策略的胜率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在就熊市的一个震荡式的过程当中，那更多的可能还是要聚焦在快进快出或者说滚动的来进行一些快买快卖的一个波动的这个加杠杆的策略。那所以说在波段加杠杆的这样一个复合策略之下，我们给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原则就是快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关键。那在牛市的震荡行情之中，更多的是聚焦在比较大胆来做波段，那适度的来加杠杆。那如果是熊市的震荡的话，那主要首先呢就是要缩短操作的这样一个窗口，快进快出，然后更多的是要收敛杠杆，以防御为主。那这是我们说给到不同的市场行情之下的一个复合的回测的结论。那最后我们也在这个结论基础之上来给到现在的一个市场环境的一个适用的策略跟相应的逻辑的分析。那首先我们还说目前的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那截止到4月份我们也从 这个利差的安全垫，包括整体流动性环境跟目前实在的一个利率变动的一个情况，三个维度来给到目前市场的一个判断。那首先利差安全垫的这个表现上呢，那截止到上周实债减验期国债的这样一个利差基本上是从45 BP 回升到62 BP 的这样一个区间，那是收在了62 BP 左右，那包括三年的一个滚动分位数是在 66% 的这样一个位置。那虽然没有达到前面我们提到的拉长区间近十年回测来看的话85 BP 以上这样一个高安全垫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的这样一个分位数已经在三年滚动的一个中枢的上方了，包括利差也是近一个月持续扩张的这样一个表现，那整体其实是没有触发到特别失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那还是具备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这个操作的边际的。那再者就是流动性的环境上，我们也看到虽然近期的央行的态度上可能有一些边际的收敛的操作，但整体的宽货币的基调是没有出现转向的，那央行的这个大的逻辑上还是在维持一个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这样一个操作啊。那虽然可能马上面临到一个特别国债发行的一些边际上的一个供给的扰动，但也不排除央行会有一些首期来进行对冲的操作，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的资金面上还是一个一松的状态，那实质性的收紧的压力短期内可能还是要再观察的。那再者第三就是目前实债的一个利率走势的表现，那近期其实今年以来实债的这个收益率是在 1.78 到 1.9 的这样一个区间来进行一个很横盘的震荡的，那包括年初回落之后又有一些窄幅的整理，那虽然短期内近期实债又向 1.75 左右的这样一个位置开始下行了，但是我们目前其实看到利空扰动要素还是比较多的，那目前其实我们觉得没有一个趋势性的牛市的基础，但是同时也不具备一个深度熊市的条件，那所以说我们综合判断下来呢，我们是觉得目前的市场可能更多的会更接近我们回测当中25年6月份到7月份的这样一个偏熊市周期下的一个偏震荡式的一个格局。那一方面就是整体的经济环境上是一个温和修复的，那包括货币政策短期内可能会是一个偏克制，或者说我们说降准降息可能短期内不会快速落地的这样一个表现，包括特别国债也会存在一些这个供给上的扰动。那整体利率下行的动力或者说下行空间可能不会太大，那整体可能会有一个易上难下的这样一个表现。另一方面就是流动性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整体还是目前还是易松难紧偏宽松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利率其实也缺乏快速上行的这样一个动力，那我们觉得更多的会是相应的波动或者说震荡的格局会有一定的演绎。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话，我们也给出比较简单的一个实操的策略，那第一层就是还是底仓还是要以就是这个持有至到期为主，那票息收益目前还是最确定的一个底线的回报，那短期内还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易的摩擦。那第二层就是以短期的波段来做一些比较收益增强的这样一个手段，那操作周期可能要控制在十个交易日内为就是比较佳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优先可能会以这个滚动的一个波段的这个策略来提升胜率，同时还是要对于杠杆进行一个偏谨慎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情况。那另外就是密切跟踪我们刚刚提到的比较核心的信号，那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个期限利差的表现上。那虽然近期期限利差是一个持续回升到一个偏高位的位置，但是后续还是要警惕这个曲线走结束之后，那利差快速收窄到 30 BP 这样一个关键的位置以下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包括也要看流动性如果出现一些边际收紧或者超预期的收紧的话，那相应的这个操作的风险可能又会有所这个放大，那相应的降杠杆可能就会是最优的这样一个水平，那防御型的策略可能就会是更主要的一个这个操作的方向。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然后有相应的问题和交流的话，也欢迎联系我们，然后包括联系我们的销售。那谢谢各位投资者今天的聆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